哎，我们接着这个，若无生何得有灭？以无生无灭故，于六世亦无啊。因为你要谈后头的那个长啊、断啊、依啊、易啊、来啊、出啊，那不是要先肯定有法的存在吗？如果这个法的生尚且不可得，灭不可得，那一切就不可得，那就不用再谈了啊。他说于六世亦无，问曰：不生不灭，以总破一切法，何故复说六世啊？没错，其实光从一个生灭的道理上啊，懂了以后，其他道理是不是能破？可以。就如我刚才讲了，如果你知道此生彼生，此灭彼灭的道理啊，其实缘起的道理就在此中了，也够了。可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你就必须要多说啊。这里面谈出就是说，为什么还要他谈其他的那个？为什么要谈呢？他也问到这个，如果生灭已经总破一切法的话，以不生不灭总破一切法，为什么还要说六世呢？答曰：未曾不生不灭义故，有人不受不生不灭而性不长不断啊。若生求不长不断，即是不生不灭啊。所以因此啊，我们这里啊，在佛法的教学当中，每个人的因缘不大一样，那他在建立志向，因为我们的执着是多面的合合了，可是每个人会偏重某一些习性，所以他对于生灭的观察不够，可是他对长断的感觉很强。好，那因此在佛法当中，为什么生出种种的相？千万不要认定这个道理就是唯一道理，或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或唯一的说法，其实不是。包括我们在谈缘起法的时候，也要知道缘起法是不一定十二缘起，不是。他所有有时候讲十二支，有时候讲十一支，有时候讲十支，有时候讲三支，那顺序是不是叫我们无明行色明色六度触受爱行有生老死？有没有这样？也不是，也不必然。所以我们谈阿含的时候就已经到这一步的道理。所以他其实我如果有时候我如果你对喜对事跟爱，或是你对取对受这两者之间你的觉受很强，那我就从这两个你觉受的地方跟你讲缘起，跟你讲缘起。所以佛陀在引导你的缘起见啊，其实有没有一定老师用一定的道理？没有，他是就你现在容易从哪边得观的地方建立他的缘起道理。所以他的叙说有没有一定的一定的说按着这种顺序讲？他没有。好，这个顺证理论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明了啊，就有一个顺证理论就有这样说明。所以我们经常以为缘起一定是如何，不是。那因此包括佛在说法也是顺应你的在某些地方能觉察到的，我就从这个地方来谈。有的人对生灭不容易观察，那我就从你所能观察的长段里面去破你的执着，一样的道理啊。所以这个道理其实你发觉你看其他的经论啊，其实都有类似相通的道理在谈的啊。如果你能深求这个不长不断啊，其实它就是不生不灭的道理。因此在我们后头在讲的时候，有时候破一个东西会从很多面同时破，有时候从一面，有时候从很多面，其实都是允许的。因为什么？法本来就很难完全切开来的。法若实有啊，则不应无啊，先有今无，事即为断。那你看啊，如果你能了解这个道理啊，你看，如果一个法若有实有，则不应无，先有今无，即是为断。好，这叫先有叫表示生，今无叫做灭。所以你看，以先有今无来论生灭，而这个生灭不是马上能碰到断的问题吗？对不对？本来有，今天已经没了，先来有，现在没有，是不是代表断掉了？是不是？所以那先有今无，有跟无是不是就生灭？所以从生灭可不可以衍生那个断常的道理出来？衍生的出来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啊，在佛法当中，经常只要角度一转个弯，另外一个法相就生出来。所以为什么在切入一个升起一个法相，是一个无穷尽的衍生？ 他只要你跟我立出一个点，我就可以依你此说另外一边的法，是这样。只要你立出另外一个执着的点，我就可以依你这个执着点为你说另外一面的法。那本来也就是你无限的执着，我为你说无限的法，本来也是如此。所以为什么在应答众生的一些问题，不会一直想要说你想说的，应该是会尊重对方的问题在哪里。啊，这也是我们后来从你缘起正见以后所养成的一个习惯。什么习惯？不会不加审查众生的执着相而轻易的论断他如何如何，或者轻易就给药，你连他病都没有问就给药。那有时候此时药彼时药不同，因为你还会看他现在的执着在哪里。那就是说我们不一定有那么深细微的感觉，可是至少应该有这种素养，就是说没有一法能治所有病的。那如果有真的一法，就是缘起法，或者世间法，没有那个能应所有机的东西。先有信是则为常。师父说不长不断，如果一切东西不需要生，它早就有，那这个有不需生的，这个有一定是什么长的意思。那如果有了以后会灭，那就是断。那长生跟灭，长跟断，是不是同样的执着的不同面向啊？是啊，没错。现在我们只是解答这个中间的相关性，那后头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谈。师父说不长不断，因为如果不生不灭的话，长断是依生灭而谈的，那如果不生不灭，当然不长不断了。极度不生不灭意，有人虽闻四种法破四种破诸法，由以四门成诸法，是亦不然。如果我们从前面的生灭断常来破法，结果他另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立法，所以你看到他为什么要破？所以法的升起是就你的执着变升起法来，所以我们不会说无缘无故立个法，就像无缘无故到医院说我要看病，那看什么病？我不知道呢。你也就是说你连你升起的对象都不知道，竟然会说法。所以不请自说，虽然是直接请法人不说，可是依佛也不会无因说法，一定有他所关待的一方而说出这样的话。所以我们不会，一般来讲我们在对待事情也不会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。为什么？一切法无自性，你先入个什么法？你要说法一定是关待一个对象。因此这个道理一旦这个形成了以后，所以当我们在产生一个理论的基础的时候，你会很清楚我现在是站在什么基础上，不会毫不清楚自己站的相对待关系而认定这个法是绝对法。从这一开始，从你的认知一确定下来的时候，你一就开始就错了。不要讲别人错，你就错了，你一开始就错了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为破你这个执立这个法，你另生四个法四门来成，你要成法，所以你所成住就是我破住，所以另还要生其他的。好，是亦不然，若依则无缘，若依则无相续，若依则什么无缘。因为若依的话就没有能所了，就没有彼此了。为什么？依嘛，同样一致的，是不是？那乃至我们现在种种差别是有互相对待关系，如果一切法是一同一的话，所有对待关系也不见了。好，那如果异的话啊，则无相续。什么相续？就是你跟我，像比如说一的话就我没有前后关系的，因为同一。那如果异的话，就前头的我跟我变成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就不相续，所以前一刻的我跟我变成没有关系，但事实上不是如此。所以讲一，若一则无缘，若一则无相续，后当种种破，后面还会再破啊。现在先讲，师父复说不一不异，有人虽闻六种破诸法，那就是越来到最后，连到最后不行也讲八，那再八不行的话，回去扫地，因为没办法了，你就从。 说五开始吧，哎，因为再八下来，那不讲十，那再不行，那要就干脆就八的 n 次方，你自己去找好了，哎，哎，当然也可以啦。其实依这直说不行的话，就用巧其他方便的施设种种的对治法，还是可以。那你要讲说，我虽闻六种破诸法，有以来出成诸法，你看呢、啊？你说你跟我讲生灭不管，可是我看看那个来进进出的，那不是什么？那就是存在啊！啊，你能看它进进出出，我就以我现眼睛所执的这个法来承认法之存在。总之，我就有一个我要认定一个法的存在，我是安在什么？我看到它有来出、进出。那我们看说，哎，你看我为什么存在？有意义啊，不同啊，同跟不同啊。我用差别法来肯定法的存在，那我现在是用来去来肯定我的存在，就是它以世间法。你看，所以说，当我们现在谈这个道理，就马上就会审查到一个问题：它是用来去来肯定我谈肯定法。那我就问你，那你所肯定的来去是靠什么？你现在以来去的肯定我，那我就先好，我们就来讨论来跟去。你的来去是依什么因缘而来去？那如果来去不可得，当然我就不可得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当我们在做这种检择的时候，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说你今天能对一个法产生这么一个决定的认知，那我要问你，你有没有资格产生这种决定的认知？你这样的决定认知，我就看，因为你有这种决定认知，好，决定就是确定的，我就把你所谓的确定的认知里面找出它的缘起，而从这个缘起破掉以后，这个决定认知就没有立脚处，它一定是这样。所以你看、啊，当我们现在，所以我才会有衍生一个道理，就是说，在修学佛法当中，你如果要生气，如果你要起烦恼，你要执着，都可以。都可以，只要你找到一个稳定的理由，就这样。所以我们不是强压的说，啊，你不要执着，不要怎么样。我们讲可以，只要你找到理由，找到一个实际上可恨可爱的理由，那这样的话你就有资格。可是你往往就是你所执着的东西本身会如你所想。所以有时候的放下并不是一种勉强放下，是知道所执的东西不实在，所以这个放下是很自然的放下。如果一定要是勉强逃避再逃避啊，那个没办法。所以佛法的解脱并不是一种困难，是在如何建立那一个认知智慧，并不是在那里苦修，因为苦修找不到答案的。所以如果照见他无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所以他只要照就好了，即使开灯就 OK。 问题是灯不开，那硬扯拉了拉完了，结果越扯越重。你看他的眼里就是这样。好，就来去，以来出成诸法，来者为诸法从自在天四性为尘等来，出则是还自本处。好，那就认为说有来去啊，故是万物无生，何以故？世间现有啊，就是这个现见故啊。你看他现在是用来出，他没有继续讲了。就是有的人就认为另外执着有来去，他有没有直接破？他没有，他就从这个地方另外举一个例子来破，来统摄八部啊。他就因为执着有来，就认为说一定有哪个地方，他没有继续谈啊。这个没关系，因为后头会谈的。那从这个故事，万物无生，何以故？世间现见故。你看啊，世间现见故，其实是不是肯定世间？不是，是先站在你认同的基础上。所以佛法里面有很多善巧，就是以你认知的东西来帮助你观察你所迷失的东西。所以有时候有些人认为佛法很逃避现实，不是，佛法是很现实，而且看得比你还清楚。所以真正的修学者，他不是躲在一个自己幻想的修行当中，而是直接观察。好，我们再看到他这里讲， 他是用一个例子将八部的道理在这个例子里面全部把它统摄在里面，他说复至万物无声，怎么无声呢？一切法都无声，何以故？世间现见故，世间眼见皆出故不生。这是一个巧妙处，皆出故是什么？就皆出就时间的最早点啊，最早点世间的这个最早的皆出故会不会生？有没有皆出？因为它 一定就要，那这种定义啊，就让你落入两头为难，因为你认为一切都要有原因嘛，对不对？那原因一直推推到最后，就会有一个第一因嘛。结出果就是时间的开头的第一个果，它会让所有果有可能嘛，对不对？结出，所以大家结出果有没有生？这个在西方的那个罗哲学里面有这种问题啊。一切都是因果来的，对不对？那叫因来因果，来自因，那因呢？因这个因来自之前的因，推，那一定要推出一个最后一个因，对不对？那最后一个因叫第一因，就是结出果。甚至问题是有第一因，到最后就是啊，第一因就是上帝。那问题第一因就出现问题，第一因呢、啊？第一因有没有因果？因为你要知道，你在论证这个东西是找因果律来证明说要有第一因嘛，你要推出第一因是因为世间东西一定要有原因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世间一定要有原因，你肯定这个原则，所以就追到一个第一因出来。问题第一因没因啊，第一因嘛，第一因如果还因它就叫第二因了，因为那个叫做第一因。那如果第一因没有因，那就违反你的因果。你本来在找出第一因是根据一切东西要有因嘛，结果你跑到推到最后第一因的时候，那第一因的没有因，可是你又认为一切东西要有因，所以结出果不会生，因为结出果没因，啊没因的东西不会生。那你如果一直推，一定要推到因，一定要推掉下去啊！我就干脆直接不要过程，不要推，我就直接跟你讲第一个因，你接不接受？因为第一因保证第二个法，第二个法保证第三个法，所以我就直接一推就把它推到底，那就是有一个最根源的起头。因为你的理论一定会找出这个东西，一定会有最开头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们落入边无边，后头都会谈边无边有没有答案？请问有没有变无变？请问你的梦有没有幻灭？我今天做一个小梦，才几平方公尺。最近因为心宽体胖，所以连梦都大。我昨天做到一个，坐在一个那个寺庙，好大好大。啊、今天因为哈、啊、回到小茅棚，就做一个小梦，所以我昨天做一个大梦，今天做一个小梦。请问小茅棚跟大寺庙有没有差别？没差别。那说有边无边，根本是，所以后来讲说什么叫无边？妄想颠倒叫无边，能体证佛法终于有边。为什么？因为实际上边是烦恼颠倒造出来，没有真实边。所以如果以妄想要找有边无边，不会有答案，因为所有边无边根本不是那个范围的边，是妄想无限的衍生，所以叫无边。那要有边，就要到最后不再受后有，叫做边道边际，边际就在这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讲说世间果不会生，因为什么？何以故？离结出果，今果不可得。若离结出果，有今果者，则因有生。你看呢、哦？他的理由啊，这个因为他这个用词有时候我们不大容易啊。离开结出果，今果不可得。他主要在建立一个离开前面的因，后头的果会不会产生？不会产生。也就是说，今天的果一定要跟着前面的果来的。那如果今天的果不需要靠结出果的话，那结出果就可以生。怎么的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今天的果是不是靠前一辈的果？那如果今天的果不需要靠而自己生，那就可以允许结出果自己生。这样你懂了吗？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你除非你就你干脆你就否定因果关系， 可是你现在就是要证明因果关系，那你否定因果关系的话，结出苦就可以生。也就是说今天的苦是直中自己生，不需要你去用前面的种子来生，就自己生。如果你容许现今的苦不需要靠原因的话，那我就容许结出苦可生。好，可问题结出苦不生，就第一因不生，那现在的筋骨能不能生？因为筋骨靠结出苦，所以你们两头为难了。你现在的骨要靠之前的因，可是之前的因自己本身不生，不生的时候不生如何成为你现在的因呢？就两头为难啊，两头为难。所以你们现在开始眼神有点怪异了，所以蜜月期过了哈，现在开始了，想不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有空回去好好想。有的人就转得很快，有的人就开始，不过还好，快结束了，要打瞌睡时间也不多。好，所以你看呢、啊，因为他怎么讲？因为他在讲说，你要找一个原因嘛。那你现在证明，我要讲，我现在这个，我简单来讲，这个骨有没有存在？有啊，为什么存在？那不是前面的骨让我今天的骨存在啊。好的，那前面骨靠谁存在？就要前前面的嘛。那前前面一直追到这第一个骨嘛。那请问第一骨有没有存在？第一骨没有因呢。可是你不是就你之所以证明今天有骨，不是用因果律嘛？可是第一骨没因哦。那你如果要接受第一骨存在，就必须要否定因果律。也就是说，今天的骨不需要别人生，自己生。可是事实上不是如此的，所以你变成靠第一骨来证明我存在，可是第一骨又不存在。要证明第一骨存在，就要破因果。那破因果，我现在也不存在。那如果肯定因果，那出骨就不会生。在这两头跑，两头都错，所以你那种因果观念是错的。实质上有一个因生一个果。没有一个自信因生自信果，简单这个讲，就因缘和合的因感应明知为果的果法出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一步来看啊，则因有生而实不然，是故不生。问曰：若不生，则因灭达也不灭。何故？世间现见故，世间眼见结出苦不灭。也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现在骨是一骨一个前代骨一直衍生嘛，如果灭了，现在骨也不见了，所以我们从现在里面也可以看出它有没有灭，没有灭啊，是不是没有灭？如果前因的骨灭了，我们今生的骨也不存在啊，所以这中间有没有灭？没有灭。有没有生？没生，没灭，没生没灭，那是什么？这样难在哪里？你因为将所谓法落入自信里面，所以你就无法体会什么叫不生不灭。好，你就一定要落入一定有的生，要么生要么灭。所以我们会在生跟灭当中，要么生要么灭。我们为什么会能不生不灭？是因为我们离开了对法的自信值以后，才不会落入这种两边的执着。好，我们现在先这样谈就好了。若灭，今不因有骨而实有骨啊，有骨啊，好，实有骨啊，是故不灭啊。所以你看呢、哦，骨这里面就讲这个前骨生后骨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常见叫前骨生后骨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前骨生后骨？我们可以因缘和讲说有一个叫前骨。前骨有没有？有没有真实的骨性？没有。其实这骨的变化当中，基于它是不断又不长，因为不断它一直在变化，不长的话，前骨其实无自性，一直变化才能生后骨。所以前骨生后骨，有没有真有前骨真有后骨？没有，只是在不同场合，在这个阶段名为此骨，那对话到最后叫彼骨。有没有真实的自信的骨？没有。所以因为你产生这种错误，才会落入到生灭当中的矛盾。好，我们现在慢慢来啊。 问曰：若不灭则因长，答曰不长。黑故世间现见故，你看像世间现见故啊，你有没有看到众长的世间眼见万物不长，如骨牙石啊，如骨生牙石啊，种则变坏啊，哪有长啊？哪有长？是故不长啊。你说 你如果觉得说不灭，因为他顺着前面讲不灭，那不灭的意思就要长咯。可是你忘了我刚才前面讲还有一讲一个不生呢，结果他就顺着我只讲不灭的时候他就执着长，那执着长的时候我讲说那可是世间里面你认定的世间，因为你是执着世间的，那我就有世间相来回答你。你有没有看到世间的那个骨啊，骨牙生出来的种就还维持的，你有没有看到骨不是在变化，种生牙以后就变坏掉了。你本来所有的讨论是要证明它存在，可是我今天就用你所认定的东西来否定，根本没有那个长的东西。所以你看世间眼见万物不长，如骨牙石啊，种则变坏，是故不长。问曰：若不长则因断，答曰不断。何以故？世间现见故。他又世间现见故，明明啊站在中观是要否定对世间的执着，可是他当然这个否定是对世间的自信执着，可是他经常就用世间现见故来反驳你。世间现见故，世间眼见万物不断，如骨有牙，是故不断。若断不应相续。如果骨跟牙中间有断，骨就不会长牙，对不对？对，长了。所以你现在啊，这一不断在破你的时候，你就能如何从骨到牙，又不长又不断，所以你必须要重新来看到什么叫骨，什么叫牙。好，所以包括我们现在在看到的世间变化相，你唯有以空异故，才会有骨生牙。以有空异故，一切法得成。也必须要看清楚骨无自性，牙无自性，因此才可能骨生牙。既然都无自性，有没有实骨生牙？没有。那有没有缘起的骨生牙相？有。你要知道，所以因为站在空的道理，不但世间出世间法肯定，连世间法因此你才能解释它。也唯有无自性，才有所谓的因因果果。如果从自信的立场，既然讲生也不对，讲灭也不对，讲长也不对，讲断也不对。好，现在慢慢一点来啊。好，所以你回到最后回避，你要建立你所肯定的东西，而且你所安立的东西都跟你都自相矛盾。你要肯定世间有骨有牙，结果世间所现见的你的肯定会衍生这个结果，而这个结果刚好和你肯定的矛盾。你看它就让你矛盾。你要讲说断，他说不可能断了，断的话骨跟牙就不会相续了。问曰：若而万物是一啊，以不断故啊，他就执着不断，不断的话就是一哦，统一的啊，就是变成前后一致都没变化就不断了。答曰：不一啊。啊，何以故？世间现见故，世间眼见万物不一啊，万物很多类啊，如骨啊不作牙，牙不作骨。骨的时候叫骨，牙的时候叫牙，当牙的时候不叫骨，当骨的时候不叫牙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有没有一致？没有啊。虽然牙是来自骨，可是牙是不等于骨，不等于牙。好，当然是要慢慢生牙，可是当它还没生的时候有没有叫牙？没有牙。当它已经长出牙的时候，骨已经不见了。所以有没有一？不一啊。好，再过来，骨作牙，牙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是说世间现眼见啊，万物不一，如骨不作牙，牙不作骨。若骨作牙，牙作骨，因是一啊，牙就是骨，骨是牙，那这样的话可以讲是一，但事实上不然，是故不一。问曰：若不一则因异啊。答曰：不异。何以故？世间现见故，世间眼见万物不异，何若一故？何故分别骨牙骨筋骨叶不说树牙树筋树叶，是故不易。怎么讲都你有道理，没错。 怎么讲都我有道理。可是你现在会不会觉得这不就在胡扯吗？好，那如果你觉得胡扯的话，你应该中论多读几遍，是如果你认为它有益的话，可是实际上它又有一定的稳定性，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树芽生树精，而不是骨芽生骨，骨生骨芽，对不对？它有一种一定人，包括我们现在，我们不会一下子是人，下一刹那变成其他畜生，然后又天人，我们前后一致的，虽然有变化，不长但也不断，虽然不一但也不异啊。你今天这个身相，你有没有一直变化？前后还有前后关系的，是不是？那你要如果要肯定世间相，你必须要如实掌握它，否则的话，你认定的东西其实是一个错谬的。好，好，我们看，问曰：若不异，因有来呀？啊，答曰：无来啊，无来。何以故？世间现见故，世间眼见万物不来。如骨之中啊无牙啊，骨之中牙无所从来。骨之中有没有牙？正在骨子里面有没有多一个牙？那牙自己从骨子里面跑出来，骨子留在那边，牙自己跑出来，哎，牙出来了，有没有这样？没有。他有没有来？来就是就像我们离开家，家还在啊，我们离开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回去家还在那边嘛。那个骨子如果是从牙是从骨子跑出来，就变成骨子还在，但牙自己噔噔噔噔噔，牙在，然后就噔噔噔又跑回去，哇，结果好不容易要长的时候又跑回去，又成为骨，嗯，对不对？好，世间眼见万物不来，如骨之中啊，牙无所从来。若来者，牙应从鱼处来。好，因为在牙在骨当中找不到牙，是当骨开始变化才叫牙，所以牙不离开骨，但不等于骨。好，牙应从鱼处来。可是实际上，如鸟来栖树而食不饵，就树根树归树，鸟归鸟，鸟停在这个树，鸟从别地方来停到这个树，然后离开这个树啊，树还是树，鸟归鸟，这才叫来去啊。可是你看，你有没有看到骨跟牙之间的这种来去？没有。好，所以你会讲说，哎，牙从哪里来？牙从骨那边来的，你这个认识是错的啊。而食不饵，食故不来。问曰：若不来，应有出啊？答曰：不出。何以故？世间现见故，世间眼见万物不出啊。若有出，应见牙从骨出，如蛇从蟹出啊，而食不饵啊。来去其实是一个反向的思维而已啊。从这边叫来，从那边叫去啊！啊，其实反个面来讲，就像这个道理，跟鸟来这个栖处，换是说从这个牙从骨出，其实道理上一样的哈、啊。站在这一边它叫来，站在那边叫去啊！啊，如蛇从蟹出而食不饵，是故不出。问曰：如虽是不生不灭意，我亦闻造论者所说。答曰：就说你既然这样用一种方式来说，可是我要知道造论者就是龙树菩萨的看法。答曰：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生，不无因生啊，不共不无因生，是故知无生。这就我们今天早上谈的，是不生代表什么？所有你可以想得到的生法，你如果你所有的生法有没有离开自生、他生、共生、无因生？找不到了。那我让此四生法都不存在，所以是不生，是不生就是所有生不可能，只要生不可能，灭不可能，从以灭不可能，生灭不可能，后头的所有都不可能，所以根源在此处。那么你也可以从某个角度来立论也可以啊。不过这个点懂了，其实很多点就能破了哈。啊，当然如果我们不熟的话，没办法，就必须要从其他面来破。好，这里面如果造论者他认为说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因生，是故无生。那不自生者，万物无有从自己生，必带众因。也就是说法有没有自己生？那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法不会自生，我们这个原则很容易体会。 但体会，但不一定会用。所以因此我们在认知佛法或认知世间法，经常有自身的道理，因为他自己在那里长嘛，这个东西有他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。所以当然你喜不喜欢这个东西，喜欢啊，他好不好，他好，他好，这个好是由他自己显出来的，不是这个他好是有很多条件才好。所以当我们对一个东西产生执着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认定它？因为它的价值是它自己本身客观存在，这不就自身吗？东西有没有客观存在的价值？没有，它靠很多条件才有客观价值。所以当我们喜欢它的时候，必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，是你喜欢，否则它不一定有价值。这是市场原则嘛，供需要平衡，有需供才有价值，如果需的很少，供就没用了，你供那么多干什么？对不对？现在就大家很需要那个供的价值才一直出来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经常，我们道理好像懂了，可是我们在用的时候，我们当被安立一个东西独立存在的一个自身存在的价值，不靠其他因缘的独立客观价值，这个就是有自身意义，这个价值是在本身具足，而不是靠条件的。事实上有没有独存的价值？没有，任何东西都是靠条件的。所以你今天要执着一个东西，你必须要清楚你执着的是什么。其实你带以对它的肯定是靠很多条件的，不是干套一个条件而得到肯定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道理很容易懂了，可是在用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并不是真的能把它这个剑拿来抉择，说我们今天对一个东西之所以存在在那里，其实是靠条件，但我们却认为它真的是在那里，它有一个客观意义的，啊，这个其实就有就马上你的见就有问题了嘛，啊，好，故事若从自底生，则有则一法有二体，为什么？为生啊，为生者啊，因为一法自底生，就变成就是有一个被生跟能生的二法。那如果你讲自体，却又有二法。那明明是二法，因为你讲自体生，如果自体前后能生所生是一致，就没有生的感觉了。可是你如果觉得有一法是自体生，那就应该有二法，一个生一个生者，一个被生的一个所生，一个能生所生，那也就是说要二法，那二法就不叫自哦，自要有二法就是有别异差别嘛。可是如果你前后一致的话，感觉就生不出那个生的意思嘛，因为前后没有差别啊，前后没差别，你怎么生出一个前后关系？因为都一致的东西啊，都相同的东西啊，不可能啊。若离于因从自体生者，则无因哈 啊无因无缘啊。如果离开所有的因而自体生，就是不需要因缘。那又生更有生生啊，更又生更有生，生者无穷。就是说，你如果一个自体能不靠其他因素能生一个法，那变成怎么样？自己可以无穷生呢？为什么？我生完了，我还在，我还继续生，我这生完还生，生完就生，就是无穷生。为什么？我自己可以满足，我不需要靠任何条件，所以我可以恒生，而且想不生都难。为什么？你的自信为生，所以生则为你的自信，所以你生无停，一直生。如果你认为生可停，那变成是生灭相。所以你的生如果是一个自信生的话，自体生变成要永远生，而且停也停不下来。如果你认为说有一法生一法是自体生，这自相矛盾，而且因为它会产生无穷生。因为像我们生完一法，这个东西要改变，对不对？就像前一个法，我们前一个我不见了，生下一个法。如果前面的刹那成为我下一个刹那的我的原因，那前一刹那的我还在，那变成才生下一个我，就变成两个我，等比级数一直生，就所有人就跑出来了。有没有这种道理？讲不通。好。是这个样的哈，所以如果讲生无因生的话，就自己能恒生，那变成就有无穷生，则无因无缘，又生更有生啊，生则无穷。 自无故啊，他亦无啊，因为这个不合道理的。自如果自己生，就是自己有没有真实自体存在？没有，为什么？自身不可得嘛。自身找不到的话，那也一定要是由别人来生呢、啊。啊，哎，自无故啊，他亦无。为什么？从他来生我，我自己不能生，我要靠其他的缘来生。那他就是变成我的因缘，那请问站在他的本身立场，他不就是智吗？对不对？我们这样讲这个道理很有趣，到后头会谈啊。到最后谁生你，你知道吗？父母生，真的吗？那这个问题就出来了，谁生你？谁生你？所以后来在属于这种政见又衍生出来的生意啊，会让我们如何看待世间所谓的所有关系，是不是又衍生这个道理出来？所以我们在面对所有的相对的关系里面，我们会有产生一个正确的认知，谁生妄想生。所以你看啊、哦，无名行色十二因缘里面讲生老死，有没有讲说无名行色父母老？没，没父母。哎，所以缘起里面没有父母，所以你生是不是父母生？也是父母生，但实际上是无名生。所以能断无名才叫脱离生死啊！所以这个道理里面可以衍生这个道理嘛？好，那我们是不是有他生？那他生连父母本身都必须带缘生，他对他来讲他就是智啊。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自生不可能，他生怎么可能？好，自无故他亦无啊，何故？有自故有他，至少这个他也是带自的观念才有的。若不从自身，亦不从他身。好，这个来讲，当另外一个立场就是说，什么自自自若没有，对待的另外一边有没有？没有。那何况从另外一边来讲，他其实对他自己本身是不是就自？所以自身不可得，他身一定不可得。为什么？他这个概念要靠自才叫他。所以我们众生，你看、啊、这里面就很有意思啊。我们会人众生会不会有种族歧视？会不会有族群的对立？怎么会没有？因为只要有我一定有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到国外看到，哎呀，人家对我们那个有色人种的歧视，我们呢，我们只要看到有色的，我们也其实我们也会蛮会歧视的。只要你找到一个区分点就歧视了。所以连你家的大大小小，这个母亲比较疼他，你看你就歧视了。我们随时最一般现在在环境里面，有些人随意找到一个分界点就能让族群对立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字，只要你确认一个字就有一个排他性出来。所以一个人要真正和和啊，在一个团体里面和和很简单，强和和不来，相互自我，唯有相互自我才能和。硬要和，那一定是啊，大家分赃很公平，否则怎么和？要真和，就降服我，因为有我才他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们众生的是是非非啊，扯不完，唯有从内心解决，否则唯有解决他的，唯有解答的时候，是不是这个道理都从这里衍生出来了？好，因为有时候我们道理中论读完了，可是我们不会用。我们不会觉察，其实我们现在所产生的所有烦恼都是从这个立场来的。好，那若不从自身，亦不从他身，共生则有过啊？为什么？自身他身故啊？因为自身他身，自他合才叫共啊。那如果自不可得，空不可得，那谁在共呢？谁共也共不了，共就必须要有你有。不同法合啊，那如果不同法，那个不同法本身都不可得，谁在合、啊、所以我们讲的，我们讲共生跟讲因缘生不同。共生是执着有二法，持有自信，所以这个是矛盾的。那我们讲的因缘是什么？连合合的法本身也无自信，才叫合合因缘生。那所以说我们不了解缘起正见，我们讲到啊一切缘生，可是我们要讲到共生的时候，奇怪，这个不是缘起吗？那共生不是也是缘起的道理吗？不一样，因为你的共生是执着有自有他，自他合 叫共生出第二法。可是我们现在无自无他，假名和生第三法，只有我们第三法，无第三法，是这样的啊。故自生故无因，若无因而有万物者，是则为常，事事不然。无因则无果，若无因有果，不思持戒等因堕地狱，十恶五逆应当升天，以无因故啊。如果我们认为无因而无因则无果，如果你的自身他身共生都不可得，因为这个自身他身共生都是有因，三种有因都不可得啊，原来是无因生，那无因生更麻烦。无因生的话就变成我今天不施持戒作为这个因跟果没有关系的。所以一个世间里面最怕是什么？波无因果。因为在一个环境里面不相信因果的，所有的道德变成没有意义。我们现在最怕的是波无因果，因为有因果观念才有怎么样，才有责任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假如因跟果断开了以后，变成我作恶不需负责，我修善无意义。你要知道，所以将因果给破灭掉了，他对世间连世间福报都说不来。所以不无因果很重大，很重大。所以在某个地方一种环境里面，对所谓的这种因果报应否定掉了，那在这个地方要强调道德观念很难。为什么？我不需要负责啊，而且就算我做好事也没什么作用。所以他不但让解脱无意义，连世间法都无法生存，世间善法都无所生存，这种无因。所以你知道这种无因呢，不无因果。所以有的人在对空的道理产生误解以后，不无因果，这罪过非常非常大。因为他不但让你解脱无有，来连世间善法都生不来，哎。所以在有些地方，我们对人天法为什么会先讲因果？的确是这样。好，以无因故，故是如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中，以无自性故，他性亦复无啊。嗯，诸法的自性不在缘中，在诸法的缘当中，有没有找到诸法的自性？自性，自性是什么？就是不套任何因缘，自己独存可以单独存在的自性。在诸缘当中，有没有找到诸法的自性？所以我就讲说，你要执着可以，那你就必须要为你所要执着的对象找到自性。如果你找到那一个可执着的法的自信的话，你有资格执着；否则的话，你在变形一切你所执着的法，这个法是带原生的话，也就是你所执着的东西根本不存在。那不存在，你执着什么？所以你的执着不过是让自己更加痛苦，但也没有意义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以无自信故，他性亦复无啊。你看，诸法自信不在众缘中。但众缘和合故得名字，就中观里面啊，就是我们讲说名言失色嘛，对不对？在众缘中，那你看呢、啊？我们在讲众缘中和合有没有自性？没有。那有没有众缘？假名失色众缘。所以如果你说诸法无自性，但有众缘，另外和叫假名，你对缘起的看法还留个半个尾巴。既然诸法无自性，所言众缘者有没有实众缘？连众缘亦是众缘，所以众缘亦无自性。所以你整个台这观念透得底，透得彻底。我们如果发觉众缘和的法不存在，但有众缘，这个众缘你也必须从缘起性空的道理去了解这众缘。所谓的众缘是所有的分别叫众缘，所有的因其他的缘叫众缘。那这个众缘是我们现在语言给它施设的，有没有实有自性的众缘？也没有，也没有。好，这个当然现在不容易一下讲清楚啊。就是说我今天要，因为这个后头都会提到众缘生一个法，既然这个法是靠众缘，所以这个法不可得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容易掉入另外一个样，这个法不可得，但有众因缘，就是说五蕴和合的五蕴和合的普特觉的不可得，但有五蕴法 这不就是我空法有吗？所以我们不但是我空，还要法空。那这样一转就清楚了。因为可是我们如果没有解开的话，我们就容易讲，哎，马上来种因缘和合。你在讲说一切法因缘和合，这句话是不是对？对，但你可能是用错误观念说它。同样一句话，我们在讲同样一句话，但不一定你对。所以说这一品就会讲到这一点。所以你不觉得我们通过这样一品其实也够本了？我们很多观念我们以为懂的，但其实都不是很纯净，不是很纯净，是吧？所以说如果我们站在这个立场要来修，很多地方是不是会产生第一个见不是很清净，所以我们所修的形式的始终带着烦恼，所以它的果会不会是有漏？有漏。好，众缘和合故得名字，自性即是自体。众缘中无自性，自性无故不自生，自性无故他性亦无，何以故？因自性有他性，他性疑他亦是自性。我们刚才讲过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要众缘当中无自性，自性无故，所以说它不是自己生，它叫代缘生，所以自己不会生，一切法一定代缘。所以当你认定世间一切内外一切法，一定要站在什么缘起，不要单不从缘起处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观缘起增长智慧？那一下要观到一切缘起无自性很难，但一个人开始随因缘在观察一切法，本来这个法是你看到的一就是一，现在的啊，此一应该有多因缘，从三种因缘学会看三种因缘，后来说这个法其实有五种因缘，哎，这个法其实有四种因缘，啊，原来这个法即一切，哎，这对对的，对的，所以蝴蝶效应就出来了。你知道为什么蝴蝶效应一即一切？这当然他们的道理还不达到那个，不过就是有这种关联。一个法跟一切法是叫一合合相，都有关系。所以你现在打喷嚏，美国总统，各位谁打喷嚏？当然他没有敏感到那里了，我就知道谁打喷嚏，他不知道。但有没有影响？有，有蝴蝶效应。好，这个道理就是说，一个法如果无自性的话，那他性不可得，因为他带自，何况就他性于他亦是自性。若破自性即破他性，是故不应从他性生。若破自性他性，故破共义就共生。无因则有大过，有因尚可破，何况无因呢？是吧？啊，这个道理我们懂。于世纪中生不可得，是故不生啊。为什么？离开此世纪没有第五句，所以一切都不生。那现在你看讲完了，照理讲应该你已经证不生了，应该我们现在讲完都已经各位都是无生法忍，无生，因为以智慧忍而不生，对不对？无生忍，忍是智慧嘛，那不生了，所以一切法以自性执着的这种生相不可得，所以应该无生法忍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已经登地菩萨，所以请你们换你们上来讲。好，问言：阿毗昙人言，诸法从四缘生，云何言不生？何谓四缘？好，现在我们这是佛法说的阿毗昙。其实这个在过去的大德就认为说，其实青木不需要把它限定在阿毗昙。好，阿毗昙人其实所有佛法都会谈这四缘，乃至大圣有没有谈四缘？有啊，唯识不是谈四缘吗？所以这个四缘的破，不但是破毗昙人啊，连一些所谓大圣行者认为是因缘生，这个因缘假如不看清楚就会有错。所以这个是举这个例，其实它破一切相关的执着，建立正确的缘起观。好，那现在说我们讲四缘啊，有因缘、次第缘，次第缘就是等无间的意思，缘缘就是所缘缘的意思。好，那正上缘四缘生诸法，更无第五缘啊，没有第五缘，就是以四类法啊，他们就认为说有四因缘合合一切法。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我们现在重点是要建立这个空性的正见啊，或者从佛法当中你要知道 这个四缘有很大的意义的，很大的意义的。所以我就讲说，如果我们从所缘缘，所缘缘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对象，一个所缘，你的能缘心不会自己生，你的能缘心必须要靠所缘的，所缘必须要，什么叫所缘？要能缘心它才叫做所缘。好，所以我们假如我们的所缘不清净，我们所缘不坚定的话，你的能缘心也不坚定。这因此就在我们修学当中会产生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那个能源的心啊，不是自己想坚定就坚定，要靠对象的。所以你如果对你本身的把这个所缘不确定动摇，能源心也动摇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一直在，有的人用功修行，那我为什么修不来修不来？这个你的对象有问题啊，你从来没有好好解决面对。就是说，我想往生啊，那为什么念不下来？因为这个世界蛮可爱的。你那个该圆的没圆的，圆到这边来，所以扯来扯去扯不过去，你不知道心安住在哪个圆上啊。那等无间的意思就是说，虽然圆住了，但没有持续的因重，还有是吧？时间无间修，还有因重修。所以因重跟能跟所的对应代表你们因重，那无间修就是次第缘，就等无间的修，这个果才会生。所发心要正确，那这个就是从这个道理里面衍生出来。所以其实如果从缘起的道理，你可以开演出我们修学的应该施设的东西，你会知道你缺哪里，或是说你为什么久修不成，因为因缘不具。你哪些东西已经是根本就是，我就经常举例，盖一个房子，有些柱子已经盖了，一直加粗，一直加粗，可是有一个柱子始终不盖，那你怎么往上盖？因为因缘一直不具足。好，他这里讲说，四缘生诸法，更无第五缘，一切所缘皆设在四缘，以是四缘万物得生。好，因缘明一切有为法，就是因。好，因缘就是因，以因要有因这个缘呐、要有种种缘就条件的意思，要有这个因为缘哦，为这个条件，为一切有为法叫因。次第啊，次第缘为除过去现在阿罗汉最后心心术法，于过去现在心心术法，就是说次第啊，要以前法为因生下一个因。所以我们经常讲一根是什么？前意是灭，以这个灭为一根为基础生下一个事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对不对？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方便施舍。如果有一前法以灭成为一根，灭就灭了还生，所以它有没有真的断？如果照到一个真灭然后生就断掉了，断就不会生。所以他讲，我们为什么要讲出前灭前意识灭为一根，是为让你知道这个缘起的道理，是假施舍，或者如果真灭的话就生不来了。好，因为阿罗汉正阿罗汉，他正烦恼心会不会生下一个烦恼心？因为已经停了，所以他正最后心，他最后心就不会感生下一个造作三界的这种烦恼心，就最后心不会再衍生下一个心了。所以他讲说，除过去现在阿罗汉最后心，他没有次第，为什么？他衍生不了。那其余的一过去现在心心术法都可以成为什么？下一个新的那次第缘，就等无间以此法生下一个法，以此法生下一个法。流转向会这样建立的。好，那缘缘真上缘啊，他就没有再特别解释，也就是说他简单讲，一切法之所生必须要靠此四缘啊，必须依此四缘才得生。好，那我们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到此，那就等下次了啊，下次去。因为我们时间还好，这个法师慈悲，他没有给我时间限制。那有时候有时间限制，我就很赶。那赶的时候，当然也不是说无限制的一直下去，不过我希望大家能在文法上得其意，而不是把它交代解决完了。所以当然不一定完全应大家的机啦，不过我在上课的时候，我尽量不要被有些条件给限制住。 那法师说，因为我们这里上课啊，最主要是能掌握这个要领，所以时间不特别限制。那当然我们现在刚开头会比较慢一点，那后头因为道理有相通之处，速度就会开始快了啊。不过最主要是得这个意的，所以我就尽兴说。我让我是因为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去限定什么，我就几个标一个点，那我就看因缘自己跑出来就说什么，这样那这样我比较说讲课我比较不会累。如果变成是有规划被限制的，我讲完课会很累。那我现在就是自己让它生。好吧，那个不过开始讲，就是我尽我的能力的，但我不一定完全相应或是起啊，这一点我想其他的部分靠大家自己努力啊。我们请科长，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